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节气改变了，来到了处暑，所以我们就再度的邀请到 Music 副总编辑世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时节该听什么样的古典乐呢？世瑶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要先做每日一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我还跟世瑶确认说，哎，这要念处暑还是处暑？
对，然后我来之前呢，我就很认真的用教育部国语字典查过，是念处暑，
三声。处，
对，为什么念处呢？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一般念处的话是讲那个处所，就是说讲个地点、但是处的话呢，因为处暑的意思其实是说夏天就停止在这了、对，就是处就是停止的意思、所以 在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要念处，就是三声处这样子，因为像处理啊或处理、对，就是它其实是有停止终止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应该凉一点了吗？
理当来讲是，它就是说三伏天气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暑气至此而止、然后而且也以前也有过叫做处暑寒来的一个谚语、不过其实当然就是像我们之前一直讲的，这通常都是讲这个华中华北地区，
对啦，台湾总是要热到大概十月哦，
有可能、对，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不用觉得说啊，怎么到处暑还是这么热，就是
每次不要再说了，
对对，每次
讲这句话，
到秋分还是会再继续说这句话，对。不过其实本来就是会有那个嘛，就是秋老虎嘛，对不对？就每次讲都把秋老虎拿出来救援，对。其实秋天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有点神奇的季节哦，有时候很热，有时候突然又很凉
啊，就跟春天一样啊，对不对？交界嘛，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在上一次在聊秋天的时候，立秋的时候啊，就有谈过，就是很奇妙的，就是呢，在西方的这个古典乐当中，跟秋天有关的曲子啊，好像我就很好奇说，哎，怎么没有那种比较悲伤的感觉？因为台湾或者是说东方，在讲到秋，就有一点萧瑟啊，寂寥啊，悲伤啊，悲情啊，好像有一点点这样的意象。
对，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认真在就是准备这个秋天的音乐的时候，我就有发现说，哎，怎么好像比较少，通常都是讲丰收、那我就来想想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欧洲的冬天更让人可怕，就是
寂寥，秋天就还好，
对，所以秋天不算什么这样子，因为欧洲的冬天真的是太多，真的是很多描绘冬天的音乐、因为就是冬天很冷、然后这个北风无情啊，对，然后可能冬之旅啊，旅人走一走会死掉这样子，就是很多这种、你知道很多这样的音乐、
有道理耶，所以他们的冬天这么的严峻，所以其实相较于冬天的话，秋天反而很舒服，
对，而且秋天其实是一个万物、好像丰收的一个季节、对，所以其实像而且我觉得你看像希腊罗马神话其实也是在讲嘛，就是说哎，为什么一年会有四季，就是因为那个大地女神的那个女儿就是波塞芬尼，
对，
她某程度被诱拐
去，
对，去那个地府嘛、那后来因为她吃了一半的苹果，所以她就一定要一半的时间待在这个地底下，一半时间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对于秋天来讲就是这个最后的一个时节，那之后冬天那个就是大地女神有点像是生气了难过了才有这样子的一段时期这样子。
从神话当中可以看出大家对于这个四季还是带有某些情绪的，
对，那其实不过呢虽然说这个秋天比较少出现，不过在历史上就音乐史上啊还是蛮多这个作曲家他用四季，就除了我们上次介绍最有名的维瓦蒂四季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外呢，也有蛮多作曲家是用四季来当这个主题来写哦。那像其中也有蛮有第二个有名的，我想应该是那个柴可夫斯基，他曾经用四季来写了就是十二首曲子，等于是一个月一首。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其实是海顿，他也曾经用四季写过叫做清唱剧。那其实当然还没有是创世纪那么有名，就是创世纪是另外一首 对，就是讲上帝创了这个世界啊。
嗯，
但是四季也是另外一首蛮有名的曲子。不过我这次想要介绍的呢，是有一个作曲家，我想说，哎，他其实写，而且他又写得很好，然后呢，可能大家也不太认识他是谁，所以应该蛮值得跟大家介绍的。那这位作曲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格拉兹诺夫。那格拉兹诺夫呢，他其实是个俄国作曲家，
嗯，
对，因为夫嘛，夫结尾或司机结尾都是这个俄国人哦。那他就出生于1865年，那死于1936年，那所以其实是大概这个20世纪前后的人物哦。
嗯，
那其实他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你说在里姆斯基高拉可夫啊、柴可夫斯基之后一点点，稍微晚辈一点点这样子。
嗯，
那他所以他其实是大概在这个浪漫乐派跟现代乐派之间。那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尴尬，就是他的作曲法还是很遵从浪漫乐派的，他是很传统的一个作曲法。
嗯，
那当然俄国的作曲家他们都会加入一些很俄国的元素在里面。
嗯，
那其实听起来有 会让你觉得哎，又很有特色，是另外一个流派，跟德奥又不太一样。
嗯，
那可是因为 他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慢慢的进入了现代时期了，所以其实有些那时候的乐评或是那时候的观众就会觉得这样的作曲法有点太老了。
嗯，
他们没有特别想要听这样子。但是后来慢慢过了，再过40-50年之后呢，欸，大家又慢慢发觉说其实格拉兹诺夫的曲子是蛮好的。
嗯，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作曲家。那他的作品也开始慢慢的有被很多人开始去演。那当中有一个蛮有名的曲子也叫做四季。
嗯，
那他其实这个四季呢，原本就是写给这个芭蕾舞剧的配乐。
嗯，
那我在看这四季的时候就发现，欸，很好玩哦。因为一般我们讲四季就是春夏秋冬嘛，
对，
对， 对，看格拉兹诺夫他的写法是冬春夏秋。
嗯，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哦，他其实因为他就是想要让他在一个壮丽的结尾。
嗯，
因为如果你用冬天当结尾的话，那当然那个舞剧最后好像就会变得非常的对悲凉。对，然后那时候可能也不习惯是这样子用悲剧结尾的芭蕾舞。
哦，
所以其实它是用冬天当成开始。
嗯，
那冬天当然也蛮适合的，因为一定是比较小声的开始。
嗯，
然后呢可能冬天经过什么暴风雪啊，然后很激烈之后，
嗯，
哦，到了春天又开始复苏，然后到夏天到秋天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收成。对，所以其实你会听到他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他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整个的顺序其实他也有写了一些标题，其实他就是讲农夫收成啊。
嗯，
然后就是万物都好像是呈现一个很开心的状态，
还是秋收的情况。
对，然后到最后结束。嗯，其实他也是一个，因为他就是写为了舞剧而写的，
他是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有标题的曲子。
哦，所以他也是就是四季为标题。
对对对，然后他但是他的顺序就是冬春夏秋。
啊，
所以秋就是最后的。
okay，
那最后就是一个很壮丽的结尾，
有一种 happy ending 的感觉。
没错。
好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格拉兹诺夫的四季里头的秋天。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秋收的气氛哦。哎，这听起来跟维瓦蒂的四季的秋感觉怎么样？
就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感觉差蛮多的吧，因为毕竟维瓦蒂的那时候的这个乐团编制也比较小，而且它是小提琴协奏曲，所以其实它能展现的就是，我觉得它展现会像，你会觉得很像是，哎，有一小群人，就是一小群农夫，他们的一天这样子。可是这个秋，因为它就是一个管弦乐团的大编制，所以
全俄国人，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你我觉得你听在音乐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想象，好像那个芭蕾舞者在舞台上，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很欢欣、很欢庆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整个的场面不同了哈。
对，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首曲子。
对，那第二首曲子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稍微关注音乐会的话呢，你最常会在音乐会上面看到格拉兹诺夫的曲子应该就是这一首了，就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对，那这首协奏曲呢，其实写于1904年，那时候他39岁哦，不过他那时候才写了他第一首的协奏曲，所以其实算是蛮晚的。那可是这首曲子，而且这首曲子比较特别，是虽然我这边可能挑的是第三乐章，可是其实他，你如果你现场听的话会发现它是没有中断的，所以它其实是从头一气呵成到尾。
大概多长时间呢？
大概然后比较有，对，比较有趣的是它大概也才15到20分钟、对，所以它其实没有很长。所以有的时候小听家未必会爱挑这首曲子，因为它没有到那么的长。那以音乐会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挑这首曲子的时候，一定会搭配另一首比较长一点点的，可能像是组曲啊，或者是这个序曲啊，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撑起一个半场。
对
对，可是因为这首曲子又非常的精彩，因为它的小提琴就像刚刚讲的嘛，很短，但它又在里面展现了很多很多很高超的技巧。对，所以其实听起来是很过瘾的，尤其到了第三乐章的时候。那我觉得格拉兹诺夫他比较特别是说，像刚刚讲的，它其实是位于这个浪漫时期的很晚期，然后到了这个现代的乐派，所以其实你听这首曲子，你也会感受到一点点这个现代的语汇。对，可是不是那个作曲法。但等于说它的旋律你会觉得听起来不太像浪漫时期的旋律。对，因为浪漫时期的旋律我觉得常常是比较像是歌唱式的，你可以很开心的用哼出来这样子。可是格拉兹诺夫的曲子就没有那样子的感觉，他的
旋律不那么明显吗？
旋律其实还是明显，他那个旋律你会觉得，好像如果你要唱的话会怪怪的，
不好唱。
对，不好唱，然后或是唱起来不像是一个歌的感觉。
了解。
对，然后他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协奏曲，其实是萨克斯风的协奏曲。而且其实他应该算是最早为萨克斯风写协奏曲的一个作曲家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听完这个小提琴协奏曲觉得很有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找那个萨克斯风协奏曲来听听看。
好，那今天呢，我们趁着这个处暑这个时节呢，认识了格拉兹诺夫哦，知道说四季不是只有维瓦蒂有写哦，还有很多人写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去听听看每个人表现的秋，然后呢，在不同时期写出来的编制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旋律啊、风格啊，有什么样的差别。也许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标题很清楚的这个就是秋天的这种感觉，去感受一下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乐风。今天也非常的谢谢世瑶跟我们所做的分享，
谢谢大家。
拜。